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新乡小站，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凯川在这里非常开心，今天小琴姐妹再一次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再一次见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小琴姐妹一直在聊的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能光说我相信上帝了然后就完了啊！其实我们的行为当中啊，要处处能够遵行神的话，这才能体现出说我们自己相信上帝。基督徒要遵行神的话，最重要的是我们知不知道什么是神的话。那读圣经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了，让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来知道神要对我们讲什么。小琴姐妹其实在读圣经这方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体会，同时她在这方面呢就下了非常大的功夫。那小琴姐妹呢不光是自己愿意读圣经，还特别的愿意把自己读圣经的经历经验呢也分享给她遇到的人。
一个阳光明媚的一天，我呢站在我的前院，然后呢就看见呢我的隔壁邻居，他也站在他的前院，他就跟一个美国妇女呢跟我年纪差不多，然后跟我的邻居聊天聊天呢，我的邻居跟我打招呼，我就凑过去了。因为我在我们这个社区住的时间还不是很久，所以我们社区很多人并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介绍的时候我经常会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我很爱耶稣哈。所以我的邻居介绍我们彼此认识的时候特别说到我是中国华裔基督徒哈，也说他也是基督徒。他一看我是基督徒，他顿时眼睛翻光啊。我想一般的白人大概看见我们中国人是基督徒都很激动哈，因为他是个白人啊，一般的他们自动的会认为中国人是信佛教的或者是无神论哈。所以他看见我是一个基督徒他可开心啊，马上我们俩就对话了。他就问我的信仰是怎么回事了，那我就很激动地跟他讲我什么时候信主的，我很喜欢神的话，神的话改变了我的生命，你看我就在做见证，见证上帝的话的宝贝怎么改变我的生命。哎呀，我的邻居那个脸上以前本来就在翻光，眼睛本来就在翻光，现在简直像正午的太阳，真的是充满了喜悦。然后他跟我说那时候就正好是疫情哦，他说你一定想见见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也一定想见见你，她可爱读圣经，可爱背圣经，她说她都已经87岁了，她到现在都还在背圣经，她说你要不要到我家来。然后她又说，她说你怕疫情吗，她说我不怕，我就是我们本地医院的护士，专门是跟那个新冠病人插管的，她说我妈妈也不怕，所以呢他说你只要不介意你到我家来看看我的母亲吧，他一定会很开心看见你。那他们说完了以后我很激动啊，所以那我就去了。看那个88岁的老人他都不怕，我有什么好怕的呢。去了以后我们就说还是疫情下我们注意点，所以我们坐在后院开放的地方。他的妈妈看见我激动的眼泪直掉，87岁的老太太，她的容貌真的像个天使一样，虽然身体看着还是很衰老。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信耶稣的，我就想知道其他人是怎么信耶稣的。那我就跟他讲了我的见证哈，就是之前我在这个地方讲过的哈。讲了以后呢，同时我告诉他我很爱耶稣，我读圣经从1993年开始到现在，我每年至少读2遍圣经，我还背圣经啊，每天我都会找一段圣经默想。我最近讲公开课，那我就默想我公开课的内容。那我以前不是讲公开课的时候呢，那我就每天每个星期争取背上5节圣经。 你知道他激动得不得了，他站起来眼泪汪汪的就抱着我跟我说，上帝太好了，上帝的话太好了，哎呀，上帝的话太好太好了。当时因为他们家还有事儿，我们这个第一次见面就结束了，然后他说你一定要回来再看我。所以我过了几天下午有时间的时候，我又走到他家去，就是他的女儿，就是我这个邻居说，秦娜，你不知道我的妈妈是我们家族多少人的祝福，我们所有的人都爱她，她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喜乐和祝福，她像个天使一样的，因为她爱耶稣，她爱神的话。金妮妈妈看见我激动的又跑上来抱着我，眼泪汪汪的，她就说你想唱一首什么赞美诗，我们一起来唱。她就弹一首赞美诗，我们就一起唱奇异恩典。唱完了以后她说，你能不能用中文背圣经给我听一下，那我就用中文背了一些圣经给他听，然后他自己坐那儿，他就跟我背以赛亚书第40章，我就把它写成一篇见证了，去年已经发表。我说你疫情下你害不害怕，他说我不害怕，他说我其实我是很盼望我到耶稣那儿，我要见我的主，我很期望见着我的主，他说但是我这要活着，我的事儿还没做完，他说我就住在底特律附近，你能不能什么时候去底特律，你来看看我，我要带你去见我的教会，我要介绍你给我的教会，你去鼓励他们，让他们都一起来学圣经。我跟他见面以后我好感动，我就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我们要背圣经。但我现在先讲一下这个妈妈她的后续情况哈。之后她又坐飞机去加州看她的女儿女婿，又回到底特律哈。他呢该干啥就干啥，圣诞节之前他染上新冠然后回天家了。他的女儿告诉我说，哎呦，你不知道我的妈妈她是多喜悦多期待回家去见她的主，她是我们全家家族多大的祝福，因为她爱主，因为她把上帝的话当个宝贝，她不光是爱慕学上帝的话，她还努力的读努力的背。他说我一生我从小到大我就看见我的妈妈爱主耶稣的话，他的生命一直激励着我哈。那我就要讲一下为什么神的话对我们是这么重要。我之前讲过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那我现在再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背圣经。读圣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哈。读圣经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在看一片森林哈，然后你一遍一遍的读圣经呢，就是把圣经的整个的这个神学思想浑然一体牢记在心中。空读圣经呢，它就像是走马观花哈，就好像我们把整本圣经把它的整个大的轮廓把它记在思想里面。其实你通读圣经的时候呢，说实话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能记得，多半的时候你也可能很多东西你也读不出深刻的意思，领会不了什么东西来，但是都没关系，你就是把它整个的轮廓记在心中。所以呢就你读懂了，感谢主，努力的求祷告求上帝照着我们能够把它活出来。首先读懂了要相信，相信什么，就是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去怀疑，不要在心里跟他打架。其实当我们的心跟上帝的话打架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上魔鬼的当哈。他就像那个亚当和夏娃，就像夏娃跟魔鬼对话一样，魔鬼他做的最大的一个招数，他就是挑起我们对上帝的疑惑。说起来好听是好奇心哈，有的好奇心其实是很不对的，我们要培养正确的正当的好奇心，但是有些挑战上帝的信实的这种好奇心其实是属魔鬼的哈，所以要特别注意。所以说我通读圣经呢，把神的话就是放在心中，读懂的感谢主照着做相信啊，读不懂的就把它放在那儿。放在那儿的目的是什么，就你通读圣经一遍一遍的读，一遍一遍的读圣经，他自己他就会解释自己。但是呢光通读圣经他呢有时候他就果效他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圣经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他其实都是有意思的。上帝让每一个作者在写每一句话的时候，他那个句子的编排，有时候同样一个字儿，他连说两遍，他都是有意思的。如果我们速读的话，我们一般是读不出他的上帝要强调的意思的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要精读哈。精读其实它有个诀窍，诀窍是什么，它就是你在那个地方默想 找一段圣经来默想思想，用它来祷告思想，它怎么跟我生活中的应用。它有点像啥呢？你看圣经中讲得特别清楚，圣经中你说上帝说哪几种牲口是清洁的牲口，可以用来献祭，以色列的人也可以吃的？牛、绵羊、山羊和鹿。为什么这些是干净的？因为它都反刍。你知道那些动物反刍是什么？就是先囫囵吞枣的把它全吃进去，吃进去以后咸的时候，再把肚子里面的那不同的胃里面，它有四个房间呢，然后它再把那个房间的再吐出来，在嘴巴里面再细细的嚼嚼嚼，消化再咽下去。其实我们读圣经就是这个味道。所以上帝创造这些动物说它们干净是有它的道理的。这就是你精读圣经，背诵圣经。他背诵圣经呢，他是也是有这个诀窍。什么诀窍呢？我自己很多年哈，我一般我大概是用的是这样一个诀窍，当然也不是说那么死守着啊，有时候也会有变通。但是大概的诀窍是什么呢？就是呢，我背圣经呢，我不会这一节那一节的， 如果这一节那一节的话，你很容易断章取义，因为圣经它放在那儿呢，它都有上文下理的，前后是有逻辑思维逻辑的，所以你要明白它的逻辑，它为什么放在那儿，它的前后上下都是帮助他给他提供这个文化背景、语言背景、历史背景、神学背景。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一般建议你不要这儿一节那一节的背圣经，我建议你整章整章的背，然后再就整本书整本书的背。那你说那一本书太长了，那我咋背得完呢？是的，你说的很对，那也没有让你一天或者一个月一定要把一本书背完，你就是有一个计划。像我很多年我的计划就这样，就是我每一个星期我只背五节，如果这五节实在太长了很难背的话，你背三节也行，如果这五节太短了，那你背八节十节也行，总之就是五节左右啊。你就背五节呢，你就把这五节以前我都抄下来，抄下来或者打印下来，现在你不需要抄，你就拿手机也行哈。每一个星期记住，每一个星期就五节，我每天早上起来躺在床上，先别下床，躺在床上想一下我这个星期那五节是什么呢，把它想一遍，想完了以后早上你不还祷告吗，起来跪在那儿，再把那五节用那五节来祷告一下。然后呢，白天的时候做事儿的时候，你像我是做脑力劳动，搞化学它也有一点体力劳动，所以呢，那我做我的脑力劳动的时候，我不能开小差，我就不想。但是我一旦开始做实验，我有时候那些重复的实验不需要太动脑筋的，那我就开始想我的圣经。所以这样的话，晚上的时候再想想，睡觉的时候想想，祷告的时候再想想，一天祷告三遍都想想。所以你看见没有，你这样的五节圣经，你一个星期下来你想了多少遍，而且一百遍啦，是不是？所以我经常说，我一般教公开课，我教的内容我至少要来回搞一百遍的。很多人不相信，你看我旧约通读了五十多遍，新约通读了六十多遍，再加上我准备之前我把它来回想上几十遍，你说是不是一百多遍，是不是？所以你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觉得上帝特别爱你，他好得不得了，他的爱都流露在他的言语当中，你读明白了你就发现。所以我经常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我那种被上帝爱的感觉吗？你知道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美国北方工作哈，那我们北方呢公司经常是有隧道的哈，冬天的话你就不需要暴露在外面。中午的时候，我每天中午我工作的时候，每天中午我都养成一个习惯，天气好我就在公司的公园走半个小时，天气不好我就在公司的隧道走半个小时，边走边干什么，我就思想我背的五节圣经。你知道我经常被神的爱，被神的爱，被神的灵充满，感动到一个地步，我就来回看一下有没有人，没人我就张开双臂说，上帝啊，你实在太好了，那我给你一个拥抱吧。就是这样，你真的是感觉到上帝那么爱你，因为你思想他的话。这其实就是诗篇119篇讲，你想想圣经，圣经中最长的那一篇那章是什么，就是诗篇119篇，它一共有176节，每一节里面都用不同的词儿，只有一节好像没有哈，没，但是另外的有的它里面用两个词儿啊，所以平均下来每一节还是有一个词儿，都是用来描述上帝的话语，描述这个作者这个诗人他是怎么样爱慕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有多么大的功用，能够让他的心喜乐。然后你再想想这个诗篇，诗篇十九篇前面几节他是讲上帝的普遍启示，然后后面的几节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搜醒人心，随后的这些是讲耶和华的这个特殊启示，他的特殊启示就是他的话。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全备就是什么，就很完整，你不需要再去找心理学了，找这些世俗的这些小学，这些哲学，这些世俗的这些人文的这些东西来给你洗脑。神的话他里面介绍了所有的人文的，在这个彼得后书一章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告诉我们了哈。所以这个诗篇十九篇他也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你想不想做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想想我们这个时代，抑郁的，难受的，焦虑的，精神分裂的，躁狂的，想自杀的，自残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圣经说得非常清楚，神的话会让你的灵非常喜悦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全备是什么，就是很完美啦， 不需要再添加任何心理学抵挡圣经真理的一个世界观了，你不需要找他们了，你不需要去找世界上的哲学呀，这些人的这些东西呀。世界上现在充满了忧郁的人，焦虑、失眠、自残、自杀，很多很多。但是圣经上说，神的话真的是可以让人的心变得很有喜乐的啊。我们在辅导群呢，有一个弟兄他自己做见证，他说他本来是有严重的幻听幻觉，然后他来辅导群辅导。我们这群辅导也不可能像这种人一对一的，然后花几个小时慢慢问你咋回事啊。我们就是训练人怎么样操练自己的思想，操练思想从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背神的话开始。我们就是用圣经上的办法，圣经上的办法就一个，就是取代法。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人的思想它就像个房子一样的哈，房子一样你是不可能控制着哈，所以你不是装好东西，你就是装垃圾。所以我们一般的人，你想想你的思想什么时候闲置着，东看西看，看的全是垃圾，这些垃圾积累多了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情，这些垃圾就建造了我们的这个世界观，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些呢，你风平浪静的时候你没事啊，你一旦遇到一点风吹草动，你有一些生活的困难和压力，你马上你的这个观就会导致错误的期望，期望达不到满足，然后你就会陷入各种各样的不愉快哈。所以呢，神的话是可以让人的心变得很喜乐的。所以这个我们辅导群里的这个弟兄呢，他做见证，他就说他本来是已经到了严重的幻听幻觉控制不住的角度了哈。你这种情况你去看精神科医生，你知道怎么办，人家就会给你吃药，吃药的话它不可能改变你思维的内容，它只会让你的思维变快变慢，让你变得很迟钝，这样你变得很慢了，你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胡思乱想了，你不就不想了吗？所以你也不想了，但你也变得痴痴呆呆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弟兄呢，他就到我们辅导群就听我们的辅导，他很谦卑很听话，所以呢我们让他读圣经他就读圣经。他自己说他的幻听幻觉很严重的时候，他坚持啊每一天读50章圣经。你知道读50章圣经是什么概念，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了，你所有的空余时间，你所有的时间全用来读圣经了。他说哎呦真好啊。当然你读的话你要相信你读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哈，就是你读圣经你读懂了你要相信啊，神的话嘛，那你要相信哈。他说他坚持读圣经，一天读50章，读了一个星期，幻听幻觉少了一半，少了一半。然后他继续读呢，再读了几个星期，他所有的幻听幻觉都没了。在我们辅导群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有一个人哈，这是他2-3年前做的见证，他抑郁到一个程度，他已经躺在床上3个月不能动弹了，就是让人家伺候着。你看人的这个精神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那他就也是参加我们的辅导了，辅导了以后就让他不能动也要读圣经，要想神的话，因为你不能动，你的脑子并不是说是完全空白的，你脑子里面还是在想东西，那既然你想其他东西，那就何必不去去想圣经呢？所以他坚持开始思想圣经，他也好了。我真的是见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哈。所以你看圣经上上帝是要求他的儿女必须要记住圣经的哈。你还记得那个3400年前哈，就是那个神人摩西他要死之前呢，上帝让他培训了这个约书亚嘛。但是约书亚还是害怕呀，所以你看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就有点傻眼了，因为约书亚他没有摩西那样的尊严了，没有摩西那样的威望了。摩西以前可是埃及国的王子啊，所以呢约书亚就会惊慌失措，很害怕的。你怎么知道害怕？因为圣经上说的哈，如果你读约书亚记哈1章7到8节，上帝对于约书亚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为什么上帝说这个？就说明他又不刚强又不壮胆啊。上帝都是告诉你什么，就是因为你在那儿很缺乏嘛，是吧？上帝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就让他遵行圣经的话。在约书亚的时代，摩西五经已经有了，就是圣经的前5本书哈。好，上帝继续说哈，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话在约书亚的时代是旧约前面五本书，我们现在就有整本圣经了，66本书哈。他让这66本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嘴巴，不可以离开你的嘴巴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开口说话，你就要以各种方式把圣经给介绍出来。神的话要充满你的词汇，充满你的这个嘴巴。充满你的嘴巴是什么？就必须充满你的思想。你圣经说得很清楚，你心里所充满的嘴巴里面才出来呀。如果你心里天天想的是乱七八糟的垃圾，让你嘴巴说好话，那不就很痛苦吗？这不就两面人吗？是不是？所以呢，圣经说总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什么？就是早晚都要想，早晚都要想，嘴巴里面都要说。也就是说，你的嘴巴、你的心、你的思想完全被神的话充满，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的一切话。你怎么能守神的话？你首先你都不看神的话，你不思想神的话，你怎么可能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就行神的话呢？
好像耶稣坐前桥，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